麦克风我不太常使用，感谢主，慢慢学习，这一生都在慢慢学习。请我们先读一点圣经吧。先请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的第十章。请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和第十三节，先读到第十四节。然后再请我们读第二十节，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三到十四节，然后是第二十节。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好，再请我们来读第二十、二十一节。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
好，这两处经文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然后呢，其中有几个地方可能先给我们做一个铺垫，让我们有一点印象。这两处经文里面，一个地方讲到那个魔君阻拦了我二十一天，下面一段呢又讲到他还要再去与波斯的魔君有一个征战，然后有希腊的魔君要再来。这两处经文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有一些祷告，就是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的事情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事儿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有压力的，对于还不认识主的人来讲同样是有压力的，可能不认识主的人还不一定很清楚知道那种压力是什么东西，但是基督徒他会清楚这个压力是什么。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就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因为我们信主了之后，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属灵人，就有一位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就不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基督里的人。我们里面有了一个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在灵界里也与神相遇。那么今天要刚刚读的这两节经文呢，讲的就是在灵界里面的一个征战。那么在这一段话，实际上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它是有前情后续的。七八九是讲到了但以理的意象，那么在第十章的时候，他在底格里斯河亲眼见到了那个大意象，然后遇见了那一位像人子一样的和他来交通。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两节经文呢，就是让我们来看一个人怎么来和神交通。那么在交通的内容当中有哪些东西可能实际上是可以跟我们今天的在灵界里遇到的各种不同的征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么前提呢，我们等一会儿来看什么样的人会遇见主。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好，那想请弟兄姐妹先看一看另外有几处的经文。在我们读但以理书之前呢，先对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一点点的了解。传道书，请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一章。传道书也是旧约的。 第一章的第九节，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好，传道书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写的，他想给他的孩子们、后代们讲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些话。这个话呢，告诉我们，他说：“虚空的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儿，将来还要发生；过去已经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那么，这是《传道书》里面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章第九节的内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所以在以前我们看见发生的，包括但以理那个时代，包括摩西那个时代，摩西你知道他也经历过与神相见，过去有很多的事情，将来还会一样的发生。尤其我们知道圣经是有一部分的内容是讲到预言书，预言书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仅预言了马上要发生的事儿，还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儿。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启示录都是这样的预言书。那么我们刚读的是传道书，过去已有的事将来还要有，过去已经发生的将来还要发生，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那么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
知道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两千年前的事，两千年前他说的这些事儿，所谓将来的事儿，其实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系的。两千年前的人所遇到的困境，我们今天也同样会遇到。这个什么困境呢？就是原本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不知道明天要发生的，但是你认识神以后，神就借着他儿子的灵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告诉你的内容是在他自己的话当中。神的灵要提醒你想起一切主耶稣所讲过的话，而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将来的事是什么？传道书我们刚刚读过，过去发生的事将来还会发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看到各种好像很困惑的事，很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发生结局的事，但是圣灵会告诉你，你将来的事情不用担心，一切都在主的掌管当中，这是灵界里头要发生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属灵人，这个基督徒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会常常面对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回到灵里面，他会提醒我们，他会让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在这段话里头，所谓的圣经这个词呢，用的是 scripture， 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熟读旧约律法的人，他原来在认识主耶稣以前，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被主改变以前，他名字叫做扫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非常熟悉律法，所以他讲到 scripture， 讲到圣经，中文现在我们看到提摩太书后第三章十六节翻译成是圣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的新约出来，所以讲到 scripture 全是指旧约来讲的。那么 scripture 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教导人行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就是 scripture， 就是神的话，要让我们清楚的。 都是神所漠视的。所以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当我们去用心读的时候，你就会直接看见神对我们讲话。我们会常常有的时候不在主的话语的时候，就会开始质疑我们怎么可以和神交通，好像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断了和神的之间的交通。但在灵里面，你能够得着圣灵的提醒，你能知道他对你讲话，讲的话内容全都是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再读第四处经文，就是哥林多的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是在罗马书后面，第十章，请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感谢主，这是讲到圣经上的事情，是记录了过去的。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话里头，他引用的是创世纪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人现在罪恶中的时候包括那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拜偶像，现在罪中，现在淫乱中，然后神借着他们的罪惩罚他们，使他们灭绝。人如果现在罪中，就会经历神的对付。那么在这里头呢，重点是神在圣经中记录过去的事情，为了要警戒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读之前发生的那些经上的事情，让我们能明白他们的遭遇，成为我们的借鉴。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四处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圣经给我们的作用，神借着这些话来和我们交通，让我们这个所谓的属灵人能够明白有一条出路，我们可以和神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让我们今天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可以思想，神借着但以理的经历来让我们明白今天世界上一些灵界里面一些我们看见和看不见的东西，能够当我们回到里面以后就有明白。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请我们来回到但以理书的第十章。请我们来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吉萨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每为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望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在这一段话里头我们眼前马上就打开了一幅图。这幅图是什么呢？是一个对人子的描述，或者我们如果不说这位是人子的话，且把它暂时说成是那个像人一样的那一位。这一位呢，我们看到这一段里头的时候很熟悉，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也同样有类似的描述。在启示录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有一个异象看见的。在底格里斯河但以理，他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会常常疑惑神是什么样的，我们没办法和神建立关系，我们因为从来没见过神。那么在这里头呢，我们把这两处可以比较来看。刚才我们读的是但以理书第十章，然后我们可以比照来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是在这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请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我们可能以前在信主之前没有机会读圣经，你信主以后可能会有机会，有机会读过启示录，有机会读但以理。在这两卷经文，在这两处我们读过的地方，我们会看见圣经向我们描述出来的人子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人的面前来看，它是非常荣耀，它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脚像手脚像铜中锻炼光明的铜，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头与发洁白。当这个形象显现在但以理面前的时候，他就昏倒了；显在老约翰面前的时候，他也就昏倒了，瘫软了。完全没有力气了，像死了一样，像睡了一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也可能不一样。其实我们很宝贵，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人，我们有因着信里面得了圣灵，我们在灵里面与主相遇的时候不会昏倒，反而会得着他加添力量。当人的肉眼肉身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为什么会昏倒？因为我们这个人还有罪，还在朽坏中，还没有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会讲到人之后会有一个改变，形体的改变。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还没有发生改变。一旦改变之后，我们这个会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原来是羞耻的就会变成荣耀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肉身，人在肉身看见神的荣耀之后，因为我们现在最终我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软弱当中，我们无法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一旦看见就像但以理昏倒。那么但以理他其实是一个大蒙眷爱的，我们刚才后面看到第十二章，我们来看，来读一下第十二节，这是第十章，还是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节。
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这个但以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是你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那一位人子就向他说了，你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为什么是大蒙眷爱的？你看到第十二节你就理解了，因为他刻苦己心。但以理是一个什么人？我们很清楚哈，如果你以前没读过的话，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但以理他是一个被掳的，他原本是一个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那边生活，他的祖先。但是后来他成了被掳的，和他的王和他们一大批犹太人被掳到尼布甲尼撒那个国里，就是巴比伦。他十五岁的时候在巴比伦开始生活，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非常虔诚，非常，第二个他非常忠贞，第三个他非常有智慧。我们来读几处经文就知道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先来看先来请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先看一下第六章吧，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七到第十节。
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子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好，我们知道这个大流士这一位但以理他从十五岁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他这时候应该是八十多岁了，他经历了很多的世界上的事情。他原本是在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手下，现在呢讲到这里头呢已经是大利乌，大利乌呢应该是他，你看我们看第一节哈，他讲到有一百二十个总督治理这个通国，有三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而且这三个总长呢又以但以理为最高的一个总长，所以在但以理下面有一百二十个总督，他是一个手握重权的人。但是这个人他却受到了其他人的排挤和攻击那在这里头我们知道是有背后有属灵的这种攻击的。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他宁可被关在狮子坑里，也不去违反他的敬拜。他每天有三次要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打开窗户来敬拜他的神，这件事已经惹恼了周围的那些总长、那些总督，所以那些人要害他，就请王下了一个奏折，让这个盖上玉玺，凡违背这个禁令的都要被丢在狮子坑里。他有没有怕？没有。这是但以理，他有那个智慧才能够解梦，才能够被神被他的王重用，才能够带领一百二十个总督在三个总长当中立为首。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智慧、他的忠贞，他得罪了另外一个势力，就有这个征战。你看到他的八十岁时候的表现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因为他十五岁的时候就有对神的忠贞那我们来看他十五岁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请我们来看第但以理书的第一章。
我怎么找不到啊？看一下啊。
我们来请读一下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在这里头你会看见他是一个不吃王所赐的膳的人，他说王给他的那些美食美酒都会让他玷污，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宁可吃那些粗淡的茶饭，他也不要吃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的食物。这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自己开始有的这种敬虔。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就变成了一日三次，有晨祷，有午祷，有晚祷，他都打开窗户。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说要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只要在祷告中回到里面去，我们就在灵中与神相遇。他的重点是他是一个愿意去寻求神面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借着他的祷告，他不惧畏王的律令，他不惧畏那120个总督其他的两个总长对他的迫害，他宁可死，宁可被丢在狮子坑里，他仍然坚持着他的这个忠贞，坚持着他对神的一个执着的信仰。那么这样一个人，我们来看他后面还有第十七节哈，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神喜悦他，给了他一些特别的恩赐。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
他明白各样的文字，那个我的理解就是在当时这个大国里头有很多的不同的方言，他都可以，他可以讲外语，他可以讲各种不同的语言，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但是他可以讲尼布甲尼撒他们的使用的语言。这个人他有智慧，能解梦，又敬虔，又成为一个宰相，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还不够。后来人子在他的面前说，因为你刻苦己心，你定义要来明白这件事情，又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就像死了一样，这个人他是一个破碎的人，这个人才能有机会。不管你以前有什么样的恩赐，只有当你有这种敬虔，有这种追求，有这种舍己，有这种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神就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底格里斯河，我们来看他见到的这个大异象。其实刚才我们读了两处经文，一个是在启示录第一章，一个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他看见这个大异象，就是神向他显现。好，那么在他祷告三个期之后，我们知道他因为心里头有一个重担，这个重担是什么？是为他自己的本国的民。你今天里头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重担？你为着你的弟兄姐妹，你为你的家里的人，你为教会，你为这个国度，你里头有一个重担，你吃不下饭了，酒肉都没有味道，你为我的，比如说我的太太还不信主，我的父母，我的儿女还悖逆，还活在撒旦的权势中，我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祷告，我为他们的得救，为他们的灵命，为他们与神的相遇，我吃不下饭，我喝不下，睡不好觉，我就有这种重压。在这种重压里，我们借着祷告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遇见神。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为着自己， 我们的祷告是为着神他自己的儿女，为着神的国度，为着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度，为着神他自己的民。你有这种祷告的时候，你那个里面的压力就来了，你那个压力，那个灵里的压力实际上是讨神喜悦的。当我们有这种压力的时候，当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什么事儿都做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愿意谦卑的人，为着我们所爱的那些亲人朋友，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当我们有这些祷告之后，神就向他显现。他祷告了多长时间？不是21天，圣经上讲到他祷告的时间是3个7，七是什么？是 Monday to Sunday， Sunday to Monday， 是一个完全的日子，是一个周期。这七，如果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9章，你会看见它有70个7。在进入到第10章之前，有7章、8章、9章、3章的内容。第7章讲到4个兽，这4个兽，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读。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不一定去细读了。4个兽代表4个国，其中有狮子，像狮子的，有像熊的，有像豹子的，有几个翅膀的，有翅膀又被拔去的，那些都是细节。4个兽以后到第8章讲到公羊，有公绵羊，有公山羊，这些是但以理的意象。什么是意象？意象就是特别的看见。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攻克己心，吃不下饭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会看见异象。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特别的看见的时候，这个异象就会让我们明白神他自己的心意。好，第7章4个兽，第8章公绵羊、公山羊，第9章70个7。在70个7里头，我们很清楚，当然我们不去细读哈，我们知道这个七的意思，它有7个7，有62个7，然后还有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又分前3年半和后3年半，1载、2载、半载，所以它又分最后一个七又分2个部分，所以七这个字呢是代表的是什么？是神的完全。当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它有3个7，3是属神的数字，那3个7之后，它就到了正月24号，正月是第一个月。到正月24号的时候，他就见到了异象。这3个7是指着3个完全的日子，3个完全的周期。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没有耐心的，我们一祷告完了，马上就想要得到一个结果，这个不是基督徒该走的路。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在一个敬虔里面，在一个耐心里面，在等候神的完全里面，你会遇见神。如果我们想好了一个答案要神批准，那个不是我们和神的交通。但以理的交通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就是我们愿意借着祷告，愿意借着我们的追求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到第12节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说，因你的言语我要来向你相见。你看见，因你的言语，但以理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也效法他，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追求，我们就可以来与神相见。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看见有各种不同的灵来压迫我们的时候，各种不同的权柄来威逼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借着这个权柄，神向我们显现。所以3个7之后，在底格里斯河那个大异象就彰显在但以理的面前。好，那现在呢我们想来再看一看第20节的内容。第13节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他说有一个空中的灵阻挡我。其实在第1天神就已经听见了但以理的祷告，但是经过了3个7之后才在底格里斯河向他显现。这中间的这个时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一个完全的时间。那么也有的 读经的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不理解的，为什么一个这么有权柄的神却在空中被波斯的灵魔君，实际上原文没有魔那个字，它只是君，这个君是谁呢？是 Prince。 有一个叫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版本，是英文的一个版本，他把这一句话翻译成是 The Spirit Prince of the Kingdom of Persia，就是讲到波斯王国的那一个灵，那个君的灵啊，中文就翻译成是魔君。实际上在这里头讲到的是灵界的事情，波斯那个王国的君没办法阻拦天上的那一位，但是空中的那一个掌权者可以。当我们今天有一个祷告要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当我们做完了这个祷告，在灵界就要发生征战。当我们借着祷告进入到灵里去的时候，已经在灵里面发生了我们肉眼没看见的征战。这个征战，当我们来回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开始他的事工之前，在旷野里有一段经历。那一段经历呢，就是他与撒旦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好，我们看到这里头有两处比较让我们可以清晰注意的地方。一个是撒旦，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抵挡者。第二个是当撒旦退去以后，有一个天使来伺候他。我们刚才读到但以理书第十章的时候，他在空中被魔君阻拦，然后有天使叫做米迦勒。这个米迦勒呢，是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有谁像神啊，这个米迦勒来帮助神，来帮助那一位人子，形状像人子的那一位。好，那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里头，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想要寻求见主面的时候，有撒旦和他的使者去阻拦，神有他的使者，有米迦勒，有加百列，有萨拉福，有基路伯，撒旦也有他的使者。刚才我们看见的比如说有别加库，有群啊，在这里头讲到波斯的魔君，之后还有希腊的魔君，这是阻拦神的那些使者，就是空中的恶魔。那么我们看见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不是人的力量。今天我们可能会看见某某国某某党里头有各种不同的纷乱，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世上看见有各种困惑，实际上这背后是有邪灵， 是有灵界的征战，不管你支持哪个党，好像他们说出来的话都听上去有是对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所谓堕胎的事情等等，似乎气候的事情，比如说似乎好像听起来都像是有逻辑有对的地方，但撒旦使用这些东西来攻击，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让人离开神。当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追求神的人，想要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就有各种阻拦。这时候就有加百列，有米迦勒，他们会帮助人。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神造天使为了要服侍人，成为服役的灵。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天使在我们周围，实际上是有那一位称作有谁像神的加百列，像米迦勒，来替我们在灵界与撒旦的使者征战。这个是他他与他帮助那位人子来进行征战。好，那这个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到更多的经文，比如说犹大书里面第一章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也为耶稣的尸体向魔鬼争辩，那个地方我们不去细读了。那么我们读了这些以后，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当中，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困惑的时候，是有这些事情要发生。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主耶稣他就那位人子他就说，第二十节，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他对但以理说，因为我要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我现在回去要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之后还会有希腊的魔军要来。所以在这里头又让我们有一个看见，就是有希腊的魔军，有波斯的魔军。波斯的魔军和希腊的魔军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里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波斯的魔军代表波斯那个国，我们可以思考第二个兽，在第七章的时候有四个兽，第二个兽代表的是波斯，第三个兽代表的是希腊。波斯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是独裁的国家，希腊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有独裁的国家，也有民主的国家，也有不同的魔君来阻拦我们。那第一个兽是什么呢？是长了翅膀的像狮子的，从海中上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海是撒旦的权柄，从海中上来的是从撒旦那个权柄中来的。那个狮子它所代表的是尼布甲尼撒王，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逼迫神的民。以色列人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面前必须要敬拜，如果不敬拜就要杀死。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在一个权柄之下？我们还有没有自由来敬拜神？能不能忠贞？所以我们读了但以理书这几处地方之后，会让我们有一些看见，就是在与神的交通中有各种阻拦，有地上的权柄阻拦，有背后属灵的灵界里面的征战来阻拦，让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在过去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不能够直接的见到神，他祷告完了之后要等很长的时间。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想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不只是说想要我们清楚有一个灵界的问题， 更重点的是，我们借着过去的事，要明白现在的事，要明白将来的事；借着属灵的事，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不单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想最后呢，请我们来读一点，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最后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凡是跟从神的人，神有怎么样的一个应许。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四节，
这些人未曾玷污妇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在这一14万4千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两次14万4千人，一个是唱摩西的歌，一个是唱羔羊的歌。唱摩西歌的人就是犹太人，唱羔羊歌的人就是新约中的得胜者。那么这里头的这些人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批倾心追求主的人，这一批倾心追求主的人，他们不计代价的，他们就是要来跟随神。羔羊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我们今天就有这种心智的话，来效法这些人，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像但以理那样的顺服的人，活在神面前的人。当我们去与神一同征战的时候，就因着他的得胜，我们也被称作得胜者。这样的人就必得着神为他预备的奖赏。好，我今天先交通到这里。我想可能弟兄姐妹会有一些问题，把时间留出来，给大家有一些彼此的交通。
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4:10了，我们本来要开始下一次的聚会，下一堂，现在看不行了，只有拖时间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刚刚王耀平兄交通的但以理书，你们有问题没有？好吧，你们有什么问题？因为现在把旧约和新约在一起，把旧约拿来讲。
就是刚才那个说被像人子的那位是主耶稣吗？
现在王耀弟兄呢是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来对照。启示录呢是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现，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在旧约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吧，对不对？所以那个他说那个就是他没有说没有降生的主耶稣，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耶稣，好不好？他刚刚是这样讲的，好不好？那么怎么来证明那个是耶稣啊？
是预表主耶稣呢？
啊，
可不可以就是让理解是，其实那个是预表了，就是说
预表主耶稣，旧约那个叫预表主耶稣。
对
对。那么王耀弟兄呢？你为什么说那个是
这一位呢？其实我们知道在但以理
启示录来对照，意思那个就是启示录的那个耶稣，好不好？
在但以理书的时候呢，这个时代是在什么时候？是公元前500多年。在那个时代呢，耶稣是什么时候？是距离我们今天20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在那但以理的时代，实际上是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代，是基督神子还没有降生成为耶稣的时代。所以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描述的这一位，应该是还没降生的基督，但是他的形象给但以理看见的这个样式跟 在启示录里面，在巴摩海岛上老约翰看见的那个样式是有相似的地方，无论是头发，是袍子，是乌金的乌金的金带，是手脚像光明的铜，是声音如重水，这些都是相似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暂时有这样一个假设，那一位像人子的样式像人子的，实际上就是还没降生的基督。
不过就是说，他说波斯的魔君阻挡我二十一日，有谁能够阻挡主耶稣二十一日？另外一个第二十一节就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那么主耶稣还难道需要其他的天使来帮助抵挡魔君吗？
听懂了。
好，非常好，感谢主。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不少参考书都没有讲。那这件事情我刚才在交通当中提到的是在马太福音，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一到十一节讲到了一个耶稣在旷野里受试探的问题。他在旷野里受试探的时候遇到的是撒旦对他的攻击，之后有天使出来服侍他，而且在马可福音也有讲到有一位天使出来服侍他。那么在这个试探当中是指什么时候？是他受了洗，在约旦河受了洗之后，在开始他传道之前，在这一段时间传道是什么时候？是指他开始去做神差他来做的工作。那么在神差他来做神的工作之前，他也在旷野里受撒旦的试探。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不说主的权柄的问题，就说他要经历这种试探。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要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经历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在神的准许当中。
你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头很清楚，他所经历的这一个所谓的等待就是抵挡，因为撒旦的名字就是叫做抵挡者他也是撒谎者，他也是控告者，这是撒旦的特点，他能够来抵挡，神也允许他抵挡。所以并不是说主的权柄受到了挑战，而是指神的允许有撒旦的抵挡，可以拦阻主耶稣的工作，或者说在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主耶稣他工作之前，他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试探。那么今天我们回到五百年前的时候，在但以理书里面所看见的，他在空中这个灵界的这个抵挡，也同样是神许可的。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但以理书来比较比对主耶稣了，对不对？但以理不是主耶稣啊，这个要弄清楚好不好？而且三七二十一天。他不是二十一天吗？他要祷告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回去学但以理了，好不好？二十一天要祷告，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
不是。
不是。
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听到了，我讲到对七的一个解释，它不是二十一天，三是神的数字，七是一个完全的周期。在圣经中有很多的七，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尤其有七灯，七个金台，七个金灯台，有七个天使，七个碗，七是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有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所以七在这里头不是指我们七个日和夜七个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讲到两千三百个日子，那个日子中文的翻译是日子，实际上应该是两千三百个 morning and evenings。 那么在这里头，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里头讲到这个七呢，是他没有讲到是日子，所以不是人的日子。所以刚才蒋弟兄提醒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不是要等二十一个人的日子，而是要在神的完全里面，神给你预备的一个完全里面，你的祷告就会得到神的听，得到神的回复。
我听了那个王瑶弟兄的分享，我觉得我的得着其实就是我们要学的是但以理的那个怎么样向神祷告和等候，这个是我的得着，就是我们要学，不是说一定要像他一样祷告21天，而是要学习他祷，就是凡事就是要向主祷告，然后就是寻求主的旨意，然后就是等候主的旨意。这个我觉得是我今天听了分享之后的得着。
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就介绍但以理这个人，他是以色列人的贵胄，他少年人被掳以后，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不是十章，就是他不吃他们的伙食，对不对？为什么不吃啊？这个要去查圣经了。因为利未记11章，神对以色列人说哪些东西是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好不好？那么现在你要给他吃巴比伦人的东西，这里的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他就不吃了。这是听主的话，对不对？他就不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拒绝吃了，而且要他观察10天，对不对？圣经里有很多数字，7这个数字，10这个数字，好不好？而且到了启示录里面主要是12这个数字，好不好？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好不好？因此王瑶弟兄今天在交通用但以理书来交通，好不好？那就说明但以理这个人呢，他在但以理书里面第十章实际上不是他的经历，好不好？是波斯魔君、希腊的魔君和神的抵挡神的这样一些情况，好不好？啊，由天使来告诉他，好不好？让他明白这个。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主要是回到新约的圣经里去，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撒旦会不会来试探我们？当然会，好不好？彼得前书第5章有讲，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要用什么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他。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信愿，好不好？所以但以理书只能说是旧约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今天新约那有圣经的教导了，好不好？而且今天我们但以理和我们不同，我们今天因为信了主耶稣，我们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经里没有讲但以理里面住了圣灵，没有啊，好不好？这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用旧约的东西来教导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学旧约的人去做，还不是的。我们只能说旧约的人他们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守摩西律法，所以他就不能吃巴比伦王给他东西，他是根据摩西律法。我们今天不是根据摩西律法，好吧？我们今天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的教导，好吗？
我们不是说要具体学他们怎么样去遵守摩西律法怎么做，但是他们有些在寻求神的旨意上面，我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可以学的，就如同我们今天去寻求主的旨意。但是在旧约他们是寻求神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主耶稣嘛，所以他们是寻求神的旨意，就如同我们今天要寻求主的旨意。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就是旧约的人物，这是我的理解，就是我的一些感受。
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接着再问那个您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形象，他们是不是都是主耶稣的那个预表啊？
我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
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您说的那个，我看见一个好像人子的那个样式的这个人，和这个启示录里头第一章里头描述的这个两个人，他们是不是都是这个主耶稣的预表啊？
听见哈？
嗯，听到。对，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出来过。讲到的一个呢，是指未降世的基督他的样式。那么后者呢，讲到的是他在拔摩岛上的一个显现。在拔摩岛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就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复活了。而在但以理书的时代，这件事还没发生，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样式是相同的，但是前者是来说他是未降世的基督。
那么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在旧约他是作为神的使者，好不好？这个你可以读一读圣经，我们来读读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是作为神的使者。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23章20节，我们读到22节。出埃及记23章20节，读到22。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这个使者就是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为什么？因为啊，他能够赦免人的罪，看到没有啊？人不能赦免人的罪，好不好？如果他是人，就不能赦免人，但是他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主耶稣在旧约还没有降生以前，他是作为神的使者啊。不止这一处圣经，有很多处圣经，好不好？啊，今天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比方但以理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希伯来文，
上帝是我的审判。
这个都要弄清楚的，因为他随时把神作为他的审判，所以他吃任何东西，在巴比伦做任何一件事情，他就看见神是审判者，好不好？好吧，这是大义理。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把旧约的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去学他的榜样。圣经里面又要我们这样做，好不好？我们来是看他旧约他是怎么样守摩西律法，他们是一定是守摩西律法的，他们怎么来听神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但是他们要祷告3七21天，这些我们都不是要我们去学的，好不好？圣经里新约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好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4点半了，我们还有一层，还有机会在后面，我们就请 John 再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